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诗篇的84篇1到12节。如果你使用教会的圣经，在旧约的761页。诗篇84篇1到12节，教会圣经的旧约761页。找到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由弟兄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诗篇的84篇1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
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受雨之谷，盖满了泉谷。
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
在你面前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身边中安稳，不愿住在个人的帐篷里。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求神赐福每一位喜爱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寇牧师，我们正道下面请王牧师介绍。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一位特别的讲员，就是寇顺举寇牧师。寇牧师他这次是远从西雅图来，为的是参加我们昨天的建堂的庆祝的参会。寇牧师是我们教会前一任的牧师，也是资深的福音工作者。他除了牧会多年之外，最近这些年来还带领一个儿童的合唱团，在台湾的乡下这个叫六龟的地方。这个六龟合唱团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出名的合唱团。那这次感谢主啊，寇牧师远道而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能够站在这个神圣的讲台，是一件很光荣的职分，一个使命。我能够几年之后再回来，真是觉得是神特殊的恩典。在我82岁的高龄，我还年轻呢，我还能够走回来，爬上讲台，还能够讲话，让弟兄姐妹都听得见，思绪啊，这个思想还没有太混乱，真是让我充满感恩。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配站在这样的讲台，但是神恩待我，让我在弟兄姐妹中间来为他做见证。那我刚才啊，这个很震惊，就是我们的诗班居然是这么好。我实在跟你们讲，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歌声了。我看出指挥下了心思，而且具有音乐的素养，是一个专业级的音乐家。这个还只是成功的一半，最要紧的，我看每一个诗班的班员，他们怎么都唱得那么整齐。刚才那一首歌，以我的这个水准来说，那是很难的歌，他们唱得好轻松，哇，每一个人都那么整齐，让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 啊，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好像大卫一样啊。早上我们上主日学，那学扫罗和大卫的比较，那我觉得你们很像大卫，我也很荣幸，因为我的名字叫大卫。那还有一个让我震惊的是，今天遇上婴儿奉献礼，因为等一下我要讲到有一点要提到这一件事，就让我们呢实际的体验到，在这个奉献礼里头，我们先体验到的啊那种快乐。这个孩子，他奉献呢，他不但是神赐的，赐给这个家庭的，那今天也是赐给我们全教会的，所以我们为他们这个小家庭一起感恩，一起快乐。今天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呢，就是从圣经里头，来看关于建堂的事。我今天主要的经文都是从旧约来的，多半都是大卫的诗篇。当然我们刚才读的84篇，那个是可拉后裔的诗。除此之外呢，底下我要引用的一些经句啊，都是大卫的诗。大卫自己啊，对为神建殿是他平生的一个心结，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他自己感动要为神建殿，建造一个全世界最华美的圣殿，让神的名在这里得荣耀，让神的儿女们在这里能够安身立命，把他们的信仰，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命都依附在上帝的手上。但是大卫的一生呢，并没有完成这个心愿，他金银财宝都预备好了，什么都不齐缺，就缺少神的准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建殿不一定就是我们有了心，我们有了钱就可以开始，就可以建殿的。如果神的时候不到，神没有准许，像大卫他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为神建好这头一个圣殿，他是带着这样的遗憾离开人世的。所以在他的遗言当中，就希望他的儿子所罗门能够完成的他这一个心愿。那么到所罗门继位之后啊，就把这件事当作他的最大的一个事件，然后在他手上就顺利的完工了，因为所需要的都不缺少了。那么大卫的心愿，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诗篇里头，那我们可以知道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主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要赞美你。在第十节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篇23篇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从这一些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到大卫的心是多么的渴望早日为神预备一个地上的家。所罗门的祷告里头也曾经说，他说天地都不足为你的居所，你哪里需要一个殿宇呢？但是我们还是 为你预备了这个最荣华的一个圣殿。那这个大卫在刚才的祷告里头，他说甚至在这个圣殿里头，不但是让人心啊人心得到一个安居之所、安身立命，甚至于麻雀都能够找到暴雏之窝，连那个小动物、小飞鸟都可以在你的殿中筑窝，在这里啊居住，享受这个圣殿所给他的安全感。当然，这个圣殿里头是不允许有这些个飞鸟来做窝的，圣殿里头也不许俗人住在里面，那是一个至圣所，只有神来才能够住的。那这表示啊，大卫并不是不知道，而是说大卫他心里头向往这一个境界，并不是他真的够资格住进这样一个殿，这么荣华的殿，谁够资格来住啊？那何况是麻雀呢？但是在大卫的灵里面感觉到上帝他的殿呢，其实是无限的。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的祷告说，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那个才是我们永恒的家，我们的天家。所以我们的房子啊，比所谓的黄金街碧玉城呢，所形容的那个天堂的华美啊，比那个还要好。好像一个孩子，他不管是在皇宫还是在一个很穷苦的一个草房里面，但最安全的不是他的床，是妈妈的怀抱。我们基督徒其实最渴望的是住在神的怀里，可是大卫呢，他要把这件事情具象一点，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作家，他又是音乐家，他知道怎么样的描写他这种心境。他说，神呐，我真是愿意住在你的殿中啊，啊，连麻雀都可以住在你的殿中啊，你是无所不包的，你的爱也是容纳一切的，所以呢，所有你的被罩都可以住在你的殿中。那这个殿还有比妈妈的怀抱更温暖的一个睡觉的地方吗？所以呢，大卫的向往是一个诗人的向往，是一个虔诚爱主的信徒的一种忠心的渴望，住在神的家里，更具体的说，住在神的灵里面，住在神的怀抱里面。但是任何的事情，他有了内在的思想之后，有了这个诚意之后，他要表达出来，外表要人看得见。你心中有一个优美的思想，你要把它唱出来啊，变成一个诗篇把它引出来，或者是变成一句话把它讲出来，人才明白你想的什么。你不能够一个人藏在心里，那人家永远不知道你唱的什么，那你想的什么，那你不祷告，那神也应该是不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当然神是无所不知，他是知道的，但是神还是既然给我们造了舌头，给我们思想，给我们会组织语言，那我们就应当用合适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神的家也是一样，它有一个具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作为诚意中而行于外。那既然是要给他预备一个家，这个家呢就要有象征性，就把神的神性呢从这个具象的这个建筑物里头表达出来，让人一看到这个建筑就联想到，就会思索到教堂的中间、教堂的背后，然后有一个深层的代表，这个教堂是象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象征神性住在这个教堂里头，透过这个教堂把这个神性让人可以明白、可以知道，它有一个具象的一个表现、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就是这边的信徒为他们的上帝所建造的这一个家，这个家是他们所信的上帝的居住之所，要把这种内在的意义啊，透过这个建筑物表达出来。我自己 很喜欢观光，到各地去看，见识见识。在我退休之后呢，我很希望能够看到早期的那些教堂的建筑。我还没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到圣地去朝圣，但是我有机会到欧洲去过，先到西欧，后来又和寇师母我们参加西雅图的一个团，到和一些基督徒们到东欧去。那我们导游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说，你到欧洲看什么呢？欧洲的文明，欧洲的城市是围着绕着一个中心发展的，那个中心是什么？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教堂。欧洲所有的城市的文明从教堂开始，先有一个教堂，然后围绕着教堂有他的信徒，就在那边修建了一条一条的街道，发展成为商业区、教育区、文化区，所有的这个社区啊都发展出来了。所以到欧洲要看什么呢？看他的教堂。在这个早期的教会还没有基督教以前其实圣经里头只有基督教，只是后来呢我们为了区分哪一些是信仰最合乎圣经的，那我们叫它是基督教，叫它新教，把那些慢慢的偏离圣经的教导的里头有偶像的那些呢，我们叫它做天主教，把它区分开来。其实在早期天主教就是基督教，那个时候新教还没有开始。马丁路德是1517开始革教，从那以后才有了路德宗，以后才有其他的宗派出现。所以在那个之前呢，那就是基督教，只有一个教会。不过我们后来呢说它是属于天主教的。那在欧洲所看到的教堂建筑啊，都是天主教的教堂，基督教也有，比较少，而且比较晚期，是1517之后的。欧洲我们可以看到1000年以前的教会，但更早的教会我们看不到了。以我的这个小小的见识来说，我在挪威看到1000年以前的古教会，而且我们的小孩他们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每到夏季啊，一直到9月他们举行一个文化节，举办各样的音乐会世界一流的音乐家都要到那个古教堂里边去演出，因为里头演出不需要音响设备，他那个原来的那个建筑就能够产生很自然的音响设备。那在奥斯陆有一间现在变成博物馆，夏季呢就在里头演奏各样的音乐。很荣幸呢，我们台湾六龟育幼院的合唱团也被安排在那边演出一天这真是在挪威来说那是一极大的光荣的事。另外我们在这个挪威的石油之城北海石油，那这个北海油井的那个工作人员呢都住在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叫做索旺嘎，就斯德旺嘎，英文拼斯德旺嘎，那挪威话他们说索旺嘎。我们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在那边呢也有一个很古的教堂，那个现在那个教堂变成国际教会，里头也有一些华人在那边聚会在那个教会里头有几十个国家的人，人数不多，但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很多。那个教堂也是上千年的历史，是木造的结构，很高大这个音响特别的好，绝对不需要麦克风就是你们任何人，尤其我们诗班要在那边一唱整个的屋子里头充满了你的声音，这是美到极点。古代的教堂不用扩音器那个声音就变得很好听很有共鸣，让你的声音呢增加了那个音色。那然后世界上最有名的几个教堂呢，第一有名的是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的教皇所在地那个教堂之大，你都可以装几万人那真是空前的。我看到巴黎的圣母院那个也是名教堂之一。我还有一个遗憾，我想看看西班牙的圣家堂，那个都是世界前3名的大教堂， 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啊，都在这些教堂里头陈列在那里面。现在听说已经是变成复制品啊，那个原迹啊都把它密藏起来了，怕它被空气氧化呀，或者被这个光线呢把它给损坏了。所以在那些个教堂，我们就看到那个教堂的宏伟，教堂的伟大。那其他的天主教堂呢，多半都是模仿这里的啊。反正一路你到了意大利，从这个佛罗伦斯啊，无论是还是在这个米兰呢、还是在这个什么比萨斜塔呀，那个地方，那旁边都是大教堂。在威尼斯圣马可啊，那些教堂我都细细的看。所以我虽然是参加的公众的旅游团，我去过的地方，我所看的东西比一般的人多，因为我从圣经里头来看欧洲啊。然后啊，我看了大英博物馆，那这个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几大博物馆。然后罗浮宫啊，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四个字的，我一下想不起它的名字，大概你们心里都知道啊。最有名的几个博物馆我都去看了，那特别是看了关于这个东方的那一部分呢，所有的精品都在那边，有的是他们买去的，很便宜的时候买去的，有的是八国联军的时候啊抢去的啊。不管是怎么来源，我是发现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精品都藏在欧洲几大博物馆。我很荣幸啊，这个我生长的地方啊台湾有一个博物院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啊，那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每三个月要去一次，因为三个月他就要轮换一次的展品，那有展品那一定是国宝级的啊，你不看的话终身遗憾。所以我三个月去一次故宫，那生平喜爱艺术。那这个在欧洲看教堂啊，你就可以看出在中古时代从1000多年以前一直到近代，那这个教会对那个时代的影响虽然在历史上我们从基督徒的眼光看说那是黑暗时期，从世界历史看都是黑暗时期，因为天主教的教皇的教权笼罩整个的世界，他们所谓的世界就是欧洲，凡是天主教所及的。那我们从里头可以看到它是那个文明的象征。欧洲的教堂是这个艺术的这个精华所在地。那米开朗基罗他的壁画他的这个雕塑统统都在教堂里头那无论是达文西的最后的晚餐在米兰的一个教堂，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是在这个梵蒂冈的教皇的私人教堂里头，在那边画在那个天花板上画创世纪画这个大审判，好多好多世界上最顶级的艺术品都藏在那边。那个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就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那个教廷里头那个卫士穿的制服也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所以你现在去看他们穿的衣服是几百年以前的，看那些东西，那个就是欧洲他们的文明的顶尖的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教堂。雕塑、美术、音乐这个建筑这个工程科技那个雕花玻璃那些500年以前的已经很漂亮那个有的教堂盖了快1000年才盖好的那些个装饰到现在你还叹为观止真是了不起。你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这个天主教的力量有多大那个教堂呢，它所象征的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权威。那以至于呢，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教皇，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是神在世界上的代表，教皇的话与圣经一样的有权威。所以那个教堂的屋顶都是哥德式的，都是个尖顶的，罗马式的是圆窗 啊，以后有好多这个古典时期的建筑啊，那个后来都用在教堂的建筑上，那个屋顶呢都是削尖性送到天上，表示它是通天的，那个权柄呢从天上来的。早上我们读到撒母耳多大的权柄呢？政权、教权、祭司权、先知权都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手上。我们从天主教的教堂建筑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那天主教的教堂呢，还让我们认识到教会的权威有多大。得救不是靠你相信，不是靠你的信心，得救是因为你遵守教会的教条，是因为你遵守教会的几种的洗礼。那个洗礼是可以真的洗掉你的罪的，是真的可以让你上天堂的啊！你所以得救不是因为你有信心，是因为教会来救你。那个得救的钥匙列在门徒的那使徒的手上啊，彼得的手上。也就是说，这个天国的这把钥匙呢交给你了，然后彼得有使徒继承权啊，然后一代代的传下来，传到现在的教皇。所以教皇说你的灵魂上天堂你就可以，如果说不可以你就不可以。哎，那简直吓死人的，这个教会的权威之大，信徒不可以自己祷告，你要向神父告解，所有你犯的罪你都要告诉神父，神父来替你祷告。你这个小小的天主教民哪里够资格祷告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教会的权威之大，你从教堂建筑就可以读出来了啊。然后呢，你也不可以读圣经，所以到马丁路德开始才努力的翻译圣经，翻成英文，翻成德文。原来望弥撒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谓的做礼拜啊，都不能够讲我们懂的语言，都是讲原文，讲圣经的文字，讲拉丁文，就是拉丁文也是译本呢、啊，原文是这个希腊文。那这个因为啊，这个拉丁文化就是南美洲他们古代的语言，那就是他们当时通行的，所以他们望弥撒都是用拉丁文。那信徒也听不懂，唱诗班唱的也是拉丁文，神父读的宣教词，神父读的这个圣经都是拉丁文的，信徒不懂，他你不需要懂，你就规规矩矩的坐在那边望弥撒就好了。然后你每一年十分之一，这是你的税，什么税呢？宗教税。所有的神职人员是吃那个宗教税，你来不来望弥撒没有关系，神父不为你祷告，你不会得救，那还得了啊！所以你从那个教堂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然后这种的精神呢，贯穿到他们的政治哲学，贯穿到他们的哲学。因为最早期的大学，读这个大学的历史啊，都是从修道院里头发展出来的。修道院开始是读神学，训练神职人员，后来呢要训练政府的领袖，所以你慢慢那个课程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后来就慢慢那个大学从神学里头分化出来。所以你看在这个美国早期的最有名的学校常春藤的大学，多半都是有教会背景的，都是牧师来设立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训练教会的领袖。那后来呢，他们附带的训练属世的政治的领袖，好像是撒母耳把权柄分出来，分给扫罗，分给大卫，他们来做王，以后政治他就不管了。你看伊朗就是这个回教国家，到今天实行民主选总统，总统不是最高领导啊，最高领导是教权，是那个大，是那个教，他叫教什么，教长，在他的手上。然后那个总统就职要接受他的祝福啊，早期的天主教就是这样。欧洲的国王要就任，教皇要不祝福，不给你行加冠礼啊，那你这个位置一定坐不稳的，马上就会被教民把你给推翻。所以从拿破仑开始呢，他才说他也要行加冠礼，谁给他加冠呢？应该是那个大主教，可是他说不要，我自己给我加冠，就自己拿起来戴在自己头上。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就把这个教权呢，政权从教权里头分化出来。所以这个宗教的教权影响到政治啊、经济、社会每一种的层面， 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哲学家都是修道士，都是修道院出来的。所以你所谓哥白尼啊，这些大科学家没有一个不是修道士，有的还是一个神父。到后来大学从里头分出来，什么心理学早期也是在神学里头，后来都分出来，分到后来到了弗洛伊德啊，他是一个无神论，说越分越离谱，到现在人都忘本了，还以为说这个大学就是最早的学府，不晓得大学是从神学院里头分出来的。所以你今天到哈佛啊，或者到常春藤这个学校啊，因为我有一个孙女儿就在这个在普林斯顿，在那边学电脑啊，所以你们中间学电脑的大概都是很聪明的，因为我那个孙女儿也还算聪明啊，喜欢读书，结果就读到那边去了。很厉害，他申请学校就申请一个，别的都不要，哎，他就去了，这么厉害啊！所以我们这个华人在美国啊，真是为你们高兴哈、啊！你看我就这么笨的祖父啊，那我的孙女儿还会读到那个程度，那要是我早生在美国，哎，我大概也是这个名校出身的、啊。啊，这个是取笑我自己啊。那你就知道教堂的建筑非同小可，有象征性。那基督徒的建筑呢就很不一样了。早期的建筑，我说挪威，因为挪威的早期啊，他们都是海盗住在那边啊，那他们这个维京人呢都是海盗出身，所以他们不是天主徒。那谁来把他们教化呢？是路德宗的，所以他们原来都是讲德文的。后来北欧的这四个国家，瑞典的他们慢慢的发展成为自己的语言。以后挪威和这个瑞典，他们原来是一个国家，大概前不久才庆祝一百年啊，立国一百年。一百年以前他们还是属于瑞典，讲的都是早期都讲德文，后来瑞典话和德文有点不一样，但他们还可以通啊。现在呢，这个挪威话和这个瑞典话也不一样了，都慢慢的在分化，变成挪威自己的一种语言了哈。这个是奇奇怪怪的。所以诺贝尔的和平奖啊，他那个总部是设在挪威的，不是设在奥斯，不是设在瑞典。那这个早期的教堂呢，还有一点像天主教堂。因为一开始这些基督徒也不知道怎么样的盖自己的教会啊，这个思想神学思想也是蛮像天主教，就到了后来越来越远，渐行渐远，到了现在啊，那个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截然不同。天主教堂里一定有偶像，有神龛，点蜡烛，然后那个死掉的圣徒都埋在那个教堂的墙壁上，挖一个洞都把你埋到那里头，骨灰埋在教堂里头，或者是教堂的地下挖一个洞，然后就弄块石头盖在上面，上面显示这是谁的坟墓，所以那个教堂变成一个坟墓了。那因此这个万圣节啊是从那边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迷信，跟随他们，他们那个教堂里头都是死掉，拜的都是死人。然后那些挂出来的偶像是谁呢？什么圣彼得、圣保罗、圣约翰，玛利亚的地位最高，因为他们认为耶稣都要听玛利亚的话，他是神之母啊，耶稣之母啊，他是在哪一年升天，教皇一个命令他就升天了。教皇说从那一年开始，教皇说玛利亚在某一年已经升天了，所以有那么大的权威，基督徒哪一个牧师敢呢、啊、请问王牧师不敢，寇牧师敢吗？那林牧师他有权威，他敢吗？谁敢改圣经呢？圣经是唯一的权威，是绝对的。在这个圣经的真理之下，每一个基督徒有权利来诠释圣经，照自己的良心来理解圣经，解释圣经，然后照自己所领受的方式来建设自己的教堂。所以这个基督教的教堂越来越不像天主堂，就越来越人性化。我给他一个简单的归纳，什么样的人就建什么样的教堂。过去不是，过去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上帝是多么的权威，这个教堂就要象征这种权威，因为他那个神学思想是如此的， 所以盖的教堂也是高到那么高啊，你看起来好浪费哟，那么高啊，哎，空间也没有，二楼也没有，三楼也没有，四楼一点都不实用，然后还一个间还要往天上通到哪里，巴别塔一样要通天呢、啊。哇，这个就是天主堂啊，它的全名是从神来的。基督徒的教堂呢没有，平顶的很多，圆顶的很多，然后尖尖呢一点点的尖，挂一个十字架在上面。教堂里头没有神龛，也没有偶像，没有玛利亚，也没有圣彼得，因为我们和彼得一样，彼得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不过你有幸亲眼看到耶稣，听他对你讲道，哎呀，我比较没有你那么幸运，比你晚了2000年，但是我也不错。神是一个灵，今天还是一样的活在我的心里哈、啊，我的信仰和彼得的是一模一样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是平等的，那这种观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建造的教堂就是我们所能接受的，能够表达我们对神的信仰的。所以现在的教堂建筑就越来越人性化，为的是要表达神住在人的中间，是住在信徒的心中，他是乐意的住在我们中间。在教堂里头表现的是什么呢？那个象征是什么呢？我们昨天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在门口钉一个十字架吗？然后我们讲台后面也放一个十字架，今天教堂别的象征没有了，就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固然是满足了神的公义，但最大的一个象征是神的爱，舍己的爱，钉十字架的爱。所以现代的基督徒理解了他的神是这样子爱他，所以他现在盖的教堂是一个家，我要和神一起住在这里。我们到这里来不只是说形式上的望一个弥撒做一个礼拜，我们来是要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进到神的里边去，我们在生命里头要和神合而为一。所以我的家里是什么样子，我的教会要什么样，我的家里有电器，教会不能没有啊。我在家里吃这顿饭，我的教会也要吃这顿饭。我在奥克拉荷马的时候，我们华人教会啊是借用奥克拉荷马最贵族化的一个教会。Nick Hills 住过奥克拉荷马都知道，那些什么电影明星啊、石油大亨啊，都住在那一区。那我那个教会就是 Nick Hills 那边的信徒所盖的教堂，那当然是非常的豪华，因为他们自己家里就很豪华，所以他不愿意他的教堂丢他的人呢、啊，一定要和他的身份相称。然后他里头所有的都是现代可以说最好的东西，那他的教堂里头也要有这样的一个代表才可以。那他们虽然起初的建筑上只有10英亩，但是他们在旁边买了30英亩，将来还要扩大，他们将来要把所有弟兄姐妹要接待的客人住到教会了。教会里头有一部分就是教会的 motel， 可是这个地方不接待别人，只接待弟兄姐妹的家人朋友，接待这些是教会内部的人。教会里头有餐馆，就是你们上班可以到餐馆来吃饭，这餐馆是我们教会的餐馆内部的，好像我们这里只收1块钱哈，他那个收的也不多。然后下班之后你所有的娱乐活动你不要到别墅，到教会了。在这个 Oklahoma City 的东边呢有一个教会，哎呀，很大很大，几万人的教会，它就是全面都有了，全部你家庭所有的需要教会可以满足你，你买东西都可以到教会去买。他的观念就是说神就是我们的大家长，我们全教会就是一个家，平常我们分散着各处住，大家的感情联络不起来。所以昨天我们还提到我们在西雅图聚会的地方都没有饭吃，所以做完礼拜大家都走了，我做了好几年的礼拜一共认识不到10个人， 一回到西区来，哎呀，大家在一起吃饭，哎呀，马上就和弟兄姐妹聊天了，就立刻就认识了一大堆的人，就认识好多人，关系变得很亲密了，家庭一样啊。所以弟兄姐妹，时代不一样，基督教呢是与时俱进，这个教堂的建筑就越来越有变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象征的公义，象征神的权威这一方面，它主要的是说神的爱啊。这个地方呢，它的功能是什么呢？我很快的说一说，在这个旧约时代啊，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的祷告，因为来不及读啊，大体来说，这个祷告有几方面。第一点，它是一个认罪，这个教堂是让人认罪的地方啊，这个所罗门他的灵里头的意象这样感动。第二呢，他提到跟邻舍发生冲突怎么办啊，人际关系的问题啊，为这个来祷告，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冲突的根源、压力的来源呢，都是人际关系，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在哪里解决？在教会里边为这个祷告，然后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解决人际关系。然后他的祷告是说要为国际关系在神的面前解决，国际之间的冲突这么大，国际之间彼此的政治主张啊，各种的利益的冲突啊，哎呀，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要在上帝的面前清楚他的旨意是什么。下一方面呢是天灾人祸啊，那么多的苦难，你看现在这个地震越来越强烈，然后这个台风比以前的威力更大，一下雨啊就是百年不遇啊，就是打破历史，很可怕现在的灾祸啊，那为这一个祷告啊。还有一方面就是宣教，外邦人悔改到神的殿中求你悦纳。所以到现在犹太人呢，他们是不跟外邦人来往的，把外邦人当作狗，而吃的东西也跟外邦人不一样，但这不是神的本意。所罗门的祷告里头就是，如果有外邦人他们要归向你，求你悦纳，然后呢要出去征战，那我用今天的名词来说，就是派宣教士出去传道，出去宣教。我们教会一向在这一点呢是不落后的啊。还有一方面，他的祷告啊，就是让那些失掉的土地啊失而复得啊，因为犯罪啊，上帝惩罚以色列人，让敌国夺去的地方啊，靠着悔改呢收复这些失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些神的儿女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离开教会，我们要用神的爱把他们给找回来啊，这样子呢让神的名得荣耀。最后的结论，他这个祷告啊，很长的一段祷告，这个结论就是教堂建筑是用来容神宜人的啊，这是从所罗门的观点。那大卫的诗篇里头，他的祷告有几个重点。在诗篇十八篇第六节，大卫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那个时候没有圣殿，是那个圣所啊，至圣所，是用布把那个圣殿给围起来啊，从这个殿中呢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教会是信徒遇到极难的一个避难所，到这边来寻求神的拯救啊，这一点我想你们可以用生活来印证。第二，大卫的祷告在诗篇四十八篇第九节，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啊，就是上帝在他的殿中是施慈爱的地方啊，不是只是行审判的地方，他还是施慈爱的地方啊。比方说我们生了病到教会来，弟兄姐妹的带导，病得医治，我们在神的殿里头听到福音 蒙恩得救，我们在这里得到这种圣灵充满的喜乐，我们在这里得到教导，得到好的训练，得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在这里病得医治，我们在这里软弱得到能力，我们的家庭在这里蒙福，有的人在这里认识，然后在这里交朋友，然后在神的殿中，神的家里头，后来就订婚啊，希望有教会来给他们祝福，然后在教会结婚啊，希望举行一个神圣的宗教的仪式，就是教会来给他办这个喜事，然后生了小孩，举行奉献礼，奉献礼好不好？婴儿奉献礼好不好？你今天的感觉很好啊。你如果还没有做爸爸妈妈，有一天你做了爸爸妈妈，我想你很羡慕，但一定要带到教会来为他做这样一个祷告我们小孩出生之后把他归给神然后呢我们的生日希望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他的快乐，让他更长寿。然后如果我们家的老人家被主接去荣归天家我们教会来为他送行一起举行一个丧礼，就是教会呢，就是成为我们蒙神的恩典的一个地方，教会也是得祝福的地方。诗篇118:26，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教会是一个为上帝祝福的地方，所以每一次来散了会，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接受神仆人的祝福。请你记得，不是哪一个人给你的祝福，他是神的仆人，是代表神，他是奉神的名来为弟兄姐妹祝福。所以上帝要有一个具体的代表，这个代表就是由他的仆人来执行他的命令，为他宣告，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参加礼拜的人。所以每一回我参加礼拜，我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一个祝福，因为这个不是人的，是从神来的。还有一句话更宝贵啊，138:2，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大，过于你所允许的。神的话说一句算一句，都是会兑现的，这个我想我们没有任何的疑问。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说，神给我们所成就的是比他允许的还要大，这个很宝贵呀！哇，他给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所给我们的比他的允许还要大。我昨天不是提到带着诗班从这里从那个西雅图到这个下一周到那个波特兰去，我穿的燕尾服底下是一双球鞋嘛。那后来我怎么样得到球鞋的呢？我怕有人昨天晚上没有来，昨天下午没有来，我稍微提一下就是上帝让我前面那个车停下来，然后我们后边那个车也跟着他停，停了之后发现停在个皮鞋店的门口，我就买到一双皮鞋，一上车前面那个车就开了，他没有一个人下车，后来才知道是因为车上的警铃响了，所以他赶快找一个出口，他要检查那个车子是不是发生安全问题，可是一检查没有任何的毛病，再开的时候就不再有警铃了。所以让我知道上帝是活的神，与我们同在那让我们呢，这么小的一件事，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大事我也没为这个祷告，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神的允许嘛。那好多弟兄姐妹的代祷嘛，因为我们经常为弟兄姐妹代祷，当然也有好多人为我们代祷，因为这样的祷告，因为神的允许上帝啊叫万事互相效力就让我虽然遇到这一个困难，神是知道的我还没有祷告他就知道了，圣经都有这种允许，所以神已经为我预备好一个皮鞋垫，在那个不可能的地方， 那我们在美国常开车旅行呢，你看到路旁边马路旁边没有别的任何店，就几个店，其中有一家就是皮鞋店，没有的嘛，只有加油站的里头有一个小商店啊，里头有胶鞋，里头没有卖皮鞋的啊，里头有球鞋。所以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就他说显出的恩典呢是比他的允许还要大，这一点真是让我受用无穷。大卫啊，他没有能够住到神的殿，我有机会住到神的殿里的。台湾的教会啊，有一个传统，传道人的宿舍都在那个教会的后院，给他盖一栋小房子啊，让他有福分的住在教会里面。我们西区也有一间哈，这个有孩子是挤了，没有孩子那真是好，多方便呢、啊，省多少汽油费啊！啊，跟弟兄姐妹来往又方便啊，弟兄姐妹可以来回头来探访牧师，我都享受到这些权利。那我住在教会有很多的经验，哎呀，我真是蒙了很多的恩典。我结婚是在教会结的，然后就住在那个教会，在那个教会结婚，住到那个教会，然后在那个教会生下三个小孩。然后呢，为了小孩读书方便，我们为教会盖了幼稚园，那我的小孩就读那个幼稚园啊，师母就自己来做园长，你看这个多好啊。那以后呢，上帝又祝福我们，我们就从那边开始，那个教会也有点像我们西区教会，也是一个家庭式的啊，那个教会出来好多好多的人才，现在也是在全世界，我到处都遇到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因为我那时候年轻，记性比较好，那个名字我都叫得出来，不像现在好多名字我都叫不出来了，但那个时代的人呢，我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那个教堂盖好的时候，附近就有一个人，他就看到那个教堂的屋顶呢，仿佛是被火烧了。那个晚上，那个教堂的顶上啊，是我们是盖在一片稻子田的中间，他仿佛被火烧了。他奇怪呀，他那边新盖的一个教堂怎么被火烧了？又不像，就算那屋顶上有一片红光出来。此外啊，教会还有一个家庭，后来那个教会主要的来源就是从那个家庭开始，最中间的啊元老。那个家庭他姓刘，那这个他的媳妇今天还住在 Montreal Park 那个精灵公寓里面。这个刘老太太是教会的老执事啊，是开荒的元老。他为什么到教会来呢？他说教会新堂盖好的时候，他在家里看到教会的那个天空啊有一片红光，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他一走到教会来，越走越近，没有失火。这个红光从哪里来？不是一个人看见，两个人看见。我们在旧约里头读到啊，说是这个上帝要引导他的百姓，白天的用云柱，晚上有火柱。这个姐妹仿佛进到旧约时代，体验到火柱的这一个经历啊，神迹奇事是有的呀。我们在大陆就经历了好多这样的神迹奇事，一个开荒的初期是会有这种奇事的，他们需要这样的经验来巩固他们的信仰。所以以后这个老人家他的一直到第三代也是住在洛杉矶，我还见过，到他家里还去过啊，都是很虔诚很爱主的家庭，已经传到第三代，现在已经有第四代了，都是很爱主的。这个基础从哪里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这个老姐妹后来就成为牧师的好帮手啊，教会的一个好同工，所有教会的事情她都热心的参与。哎呀，真是成为一个教会极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教堂不是说无关紧要，好像你们盖好神都不管，你盖好了只是一个建筑物，这跟神的同在好像没有 直接的关系，神的圣灵也不在乎是教堂在还是在家里，神都会充满在你的心里，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你甚至你的肉眼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头啊，蒙了很多的恩典。那以后我们小孩生下来，当然小孩在那教会有奉献你，然后教会你的好多的属灵的福星，像那个时代啊，那个吴永长老还在世，经常到我那个小教会去，景美浸信会，现在已经不是小教会，是大教会了，他们盖了高楼了，而且里头有了一个新的管风琴，台湾没有几台的管风琴，我那个小教堂现在有管风琴了，你知道它也不小了哈。好像昨天军杰说，我们教会不是小教会，我同意，我们在全世界都有我们教会派出去的信徒，到了那个教会成为那个教会的领袖，我们教会的小慧玲一家就成为我现在聚会的地方的那边的教会领袖。小慧玲在这里好像不大有人知道，到那边去加入十班，在这里那个大慧玲一直叫他加入，他忙不过来，没有加入，一到那边加入十班主日学教员，然后司琴，然后儿童师范指挥，哇，忙不过来，那个教会是上千人的大教会，可是那所有的音响是什么？是他姚顺是吧？于顺是于顺在替他管，他们一去就接过了这个工作。哎呀，这只是一个例子啊，还有过去的安迪和丫丫，早期的都认得哈，他们也在那边的教会有很好的见证。还有一位弟兄是牙科大夫，我在那边也见过他一次，他也是在一个教会很热心的侍奉神，基础好啊，根基好啊，这根基稳了以后一定会长大开花结果。那我们这个教会就看到这一个效果，到任何地方去几乎我们都能够找到这边的弟兄姐妹。那刚才我说神的这个允许啊，比他给我们成就的比他的话还要大，还要放大那大卫是没有能够完成他的梦想，没有住过也没有看到过他所建的圣殿，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呢，我们见过了，我们也可以住在神的殿中，也可以蒙很多的恩惠。我住在教会里头啊，我只说一件事，我在住在教会里头被小偷偷过6次，但是我还坚持教会里头在我住的地方不要装那个铁纱窗防盗的，我说我还不要，因为这是一个教会，那如果真的被偷的话我也要为此感恩，他一定是有需要就让他拿去。所以这6次里头呢，这是很奇妙，每到那个节骨眼上结果被我发现，没有一次他得手，有一次得手了，但是那一次的得手，哎呀，让我充满感恩。我的摩托车被偷走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汽车几十年前的事啊，然后开摩托车，结果摩托车被偷走，我就没有车子到教会去上班呢，也没有摩托车去探访了，那我就开始骑脚踏车，因为那一阵子刚好教会的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就住在他附近租了一间房子。那在这个时候，那我就开始感恩，我说神呢，感谢主哈，这个小偷不是我哈，是别人来偷我的。第二件事，我说我感谢你，我真的是那么跪在神的面前感恩，在那边祷告。我说呢，可能是那个小偷他真的是有急需，那这个摩托车呢还不算太旧，也许可以换一点钱解决他的急需，如果这样的话求你祝福那个小偷哈，让他有一天可以明白神的爱。我还把这个见证呢写成一篇短的文章，投稿到那个时代的中央日报，那时候中央日报在台湾是一个大报，现在你不知道了。但是我那个 见证说出来没有多久，很奇妙啊，我脚踏车也买了，已经准备好骑一段时间的脚踏车。结果收到一个电话，从罗东啊，你如果不是从台湾来的你不知道，那是台北市很远的一个郊外的小城市，宜兰还要过去一个小地方，从罗东警察局啊打来的电话。原来我在一个教会中学做过老师，那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学生啊，那他儿子也是那个学校师班的，所以他儿子也跟他提起我，他也认识我，所以他就做了罗东警察局的刑警队的队长。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哎，寇老师啊，哎，你的摩托车在我这里，我们发现了，原来那个小偷啊出了车祸，甩到稻子地里头，后来他推不走了，他就把那个车子用个稻草啊把它盖起来，他被我们被人家发现报警，我们现在把他推在罗东警察局。他说，你什么时候过来拿车啊？哎，有这种事啊，很奇妙。这唯一一次被偷，结果那一次呢被发现了，找回来了，我就坐了火车到那边把车推回来。推车以后，推回来以后，我姐妹会的会长就跟我说，他湖南人，寇牧师啊，你不要骑那个旧车了，你把那个旧车给丢掉哦，那个不好用了，不要修了。我说不用，我没有车用啊。他说给你买新的。他说姐妹会已经奉献好了一部新的摩托车，你什么时候去挑车，这个钱都预备好了。哦，原来你说是不是这个神的允许变大了，不但是保守了我，我们教会那个宿舍以及我后来临时租的也住过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装那个安全窗。我说神就是我的避难所，我说如果我还要这样子小心呢，我鼓励弟兄姐妹晚上来聚会，他们就更困难了。大家都要有信心嘛，相信什么？神真是不失信，他的允许哦，哇，他成就的超过他的允许，真是宝贵，让我呀，有的时候那个经验到我的汗毛都竖起来啊，神就在这里，好可怕呀！我上一次。上次在台湾就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九月底啊，我两个月的工作完毕，我就请师母一起到大陆去观光，因为过去十几年所有的时间都给育幼院了，给那些孤儿，那结果把家庭摆下不管，哎呀，心里头老觉得对师母有亏欠，所以好，你来，我带你到大陆去观光，你要去哪里我就陪你去哪里，由你来挑。后来呢，我们就去了师母她妈妈的故乡杭州。她说去到那边好亲切哦。后来她跟她妹妹通电话，好高兴跟她讲。她说我到那边，哎呀，前后左右的人都讲杭州话，就是妈妈的话。哎呀，让我觉得好亲切。我就想啊，我来对地方了啊。我就住在杭州，让她每天听杭州话，吃杭帮的菜。然后我说你还想去哪里啊？她也 no idea。我说好，我带你去云南哈。那云南呢，我们去过昆大利，但是还没有去过西双版纳。我们在这个飞机上就听到人聊，下飞机的时候就是，哎呀，这个西双版纳风景又好，东西又便宜，哎呀，这要多少钱。所以我们一出飞机就听到那个广播说，西双版纳团现在就要开车啊，那你们来，这很便宜，现在有优惠。那然后就有一个穿着那个机场的那个制服的人过来啊，来招来，说我机场的工作人员，你要不要参加这个西双版纳的旅游团呢？我说我们正在想去啊，问他多少钱？580块人民币，不到100块美金，包括来回的交通车和那边的门票、吃饭、住旅馆，不到100块美金，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我们立刻就报名去了，所以一下飞机啊，还来不及住酒店呢，然后我们就搬上那个旅行车啊，晚上7点左右我们就开车，开夜车过去，到这个半夜2、3点呢，到达这个那个和那个普洱茶地方，普洱，到普洱住一夜，第二天再开3个钟头到了西双版纳，玩了2天，回来的时候，过程就不讲了，回来呢是一天早上6点开，预定下午4点钟可以到昆明，10个钟头的车， 他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有的人就订了机票要赶回去上班啊，有的人呢就要继续下一程到这个大理啊，到丽江啊，到那边去玩，坐夜车去可以省一天的时间，又省了旅馆钱，多好呢。所以有三班人都要赶那个下一趟的车子和飞机。结果从这个普洱出来不到一个钟头的路程，车子走不动了，在一个水道的前面。原来水道的那边呢有一个车子出车祸，它是装了很重的货物，翻过来之后把那个水道的来往的两边都给堵住了，两边的车都不能通。要多久才能通呢？司机说大概要五个钟头，五个钟头飞机也赶不上了，下一班的那个汽车也赶不上，大家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车上有没有冷气？那是九月初啊，还是很热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树荫啊？厕所嘛有没有冲水的？那你就用那个100年以前的那种厕所，我是可以接受，因为我鼻子不好，师母就很困难，但是我们也都度过了，让他体验一下。那我的家人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在那种日子里头啊，只有我一个人出来的早啊，过这个西洋化的生活。那我们这个祖传几千年的祖宗都过的那种日子啊，那人家怎么过的？所以我们应当甘之如饴，传道人就要适应各种生活啊，这个不在话下。然后呢，等了几个钟头，我的天，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后来我实在是太累了，我又晒太阳啊、又站不动了，我就等，不管车上多热，空气多闷，因为它没有窗户，它是冷气车，那一熄火就没有冷气，车上很闷。我说很闷，我也受不了，我就坐到我的位置上去。我坐在那边闭上眼睛，我说心静自然凉啊，它就不会热了啊。我说神呢，这个心里头就在想，神呢，这个怎么办呢？带我们到这个这么荒僻的地方。这个时候师母就上来，她你要不要为一对这个年轻人为他们祷告啊？我说好啊。哎呀，我就精神立刻又提起来了。我说感谢主，还有机会为他祷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他说可能是我们吃饭在那边谢饭呢，被他看见，他就问我，他说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师母就跟他说，我们是基督徒。他说哎呀，我们是从这个陕西来的，在我们城里头啊，没有我们那个教派的牧师，没有牧师，所以我们想找一个牧师，我们要结婚。请他为我们祝福，找不到一个牧师为我们祝福。他说我们到了昆明的那个教堂啊，也没有找着牧师。他说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牧师来为我们祝福呢？师母就跟他讲，有啊，我们车上就一个牧师啊，就来问我要不要为他们祝福。我高兴得不得了，哎呀，我祷告的时候感动了几乎说不出话，那个眼泪一直要往底下掉哦，就是神呢知道你的仆人哈，现在正是觉得好像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呀、啊，哈哈，这个一肚子的恩典没有机会数说，所以我说好啊。那本来要下去休息的，都说哦，上面有祷告，把底下的人叫上，哎，上面有牧师祷告，哇，看西洋镜一样，原来大陆那么缺少牧师啊，哎呀，我说这个地方真是需要牧养。需要牧师，来了一大堆人就围在那里看我们做什么事。哎呀，我就很受感动，怎么样的为他们祷告，当然是很自然，也是求神纪念我们现在组在这里，我们有几个团要赶下一班的车和飞机都赶不上，怎么办？求你来怜悯我们啊！这一对年轻的夫妻，求你怎么祝福啊？他们将成立家庭，可以荣耀你。祷告完了刚说阿门，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司机跳上车来，通了，开车，打开眼睛就走，全车的人欢呼起来呀、啊！他哎呀，原来祷告这么灵呐、啊！你们基督徒的神这么灵呐、啊！早知道我们一那个一除那个问题，就请那个牧师祷告就好了。充满感恩，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真的把我们最好的献上。刚才我们早上主日学到的，所以你怎么对待神，神要怎么对待你。我们如果爱了神， 神一定超过他的允许，让他的允许放大，他的祝福放大，让你所蒙的恩放大。我相信，你信不信？上帝祝福你。